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有一个开始的祷告。慈爱恩典荣耀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至高独一荣耀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寻求你，为要使你的救恩，使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当中，好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摸着，被你所得着。主，你已经将上好的福分摆放在我们每一位的面前，凡是真心寻求你的，就必能寻见，就必能得着。愿主你的圣灵就感动我们，也激发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可以倚靠你丰盛的恩典、慈爱和大能，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就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主你的带领当中，你的同在就与我们同在，愿主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朋友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的内容。我们这个班呢是叫福音信仰基础班，是我们在这一期的福音的慕道班，专门是为福音朋友们所预备的。那这一课我们是第一课是不信耶稣。我们会来看一看，也会来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原因，使我们还没有来信靠耶稣基督，或者使我们还没有来认识他。我们也会来思考，一起来思索，信耶稣对我们每一位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信耶稣对我们生命到底有何影响，有何意义。那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时的停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地方需要提问或者分享的，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探讨，盼望能够对大家在信仰上有所帮助，也能够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关于耶稣的福音信仰。福音信仰的本身，其中心其实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本人。耶稣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位人物，我们福音信仰的核心就是在他的身上。关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对我们所说过的话，我们会在后面和后续的课程当中不断的给大家有介绍。在这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耶稣他名字所包含的含义在什么地方。耶稣的名字，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读圣经，圣经它包含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在圣经的旧约当中，主要是有两种语言所写成的，旧约包含希伯来文，还有一小部分是用旧约亚兰文所写成，但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那么新约主要是用希腊文所写成。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当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以色列的领袖，就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耶和舒艾。那么这个耶和舒艾，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因为如果大家听这个读音的话，以后就是耶和哇，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舒艾就是对应的希伯来文的一个词语，就是耶舒哇，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当这两个词根拼在一起的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也可以称作为耶和华救恩。那么耶稣亚这个名字，这是在旧约希腊文的语境当中，在新约希腊文的语境当中就变成 Jesus， 中文翻译叫耶稣，其实也是蛮传神的。 音调基本上是与原来的希腊文的读音非常的类似，所以耶稣他本身名字的含义就是指耶和华拯救，上帝拯救，或者是上帝是救恩，就是在英语里的 God saves。 那么在英语里面我们知道 Jesus 就是耶稣，那么很多人把他们的名字取作为 Joshua 或者简称 Josh， 就是对应的是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这个名字。那么可能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基督徒经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以外，后面再有两个字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在旧约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一直是在盼望神将来会差派一位大能的弥赛亚救主，将他们从困苦，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以建立一个像以前大卫王朝那样无比荣耀的以色列的王国。他们一直在等待，现在其实很多以色列人还是在等待。那么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弥赛亚就是这个单词 Mishach。 那么 Mishach 这个词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就写成为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在英文里面Christ 就是基督， Messiah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其实它原来在圣经里面是受膏者的意思。什么是受膏者呢？原来在旧约历史当中有三类人，他们在服侍上帝服侍神的时候，先要经过一个受膏的仪式，所谓的受膏，这个膏是特殊的一种圣膏油，是不允许给其他人所膏抹的。那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类人在服侍神的时候，当神把他们呼召出来要服侍上帝服侍神的时候，他们要有这样一个受膏的仪式，所以这三类人就被称作为受膏者。那基督其实就是在新约历史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那位弥赛亚，他既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那位大能的祭司，所以他是兼三类人三种职分于一身的那样一位神的爱子，以后我们还会再介绍。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把他的名字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他是神所差派来拯救世人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大能的弥赛亚，那位救世主。那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或者在甚至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辆车的车牌旁边有一条小小的鱼，或者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商店一些商场来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看见有一些小小的挂饰或者一些装饰，甚至是有一些图片上面有一条这个小小的鱼形的标记。那么这个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鱼就是出自于初代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有的人会把 Jesus 写在这个鱼里面，有的当然也会写上 Faith, Love, Peace, 有的也会写上 Hope 等等等等的那些字当然也有的人就直接把那个希腊文的这个鱼这个单词就直接写在里面，这个当然是希腊文的大写的字母，如果把它转换成希腊文小写的字母，就是这条鱼Ichthus。那么这个鱼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因为罗马政府逼迫基督教会，所以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不能公开的，他们甚至只能是秘密的，甚至是躲到那些地下的坟墓当中，在非常艰苦的环境当中来聚会，但是他们的心就向着神，他们有很多的属灵的好伙伴他们也想出一个蛮有智慧的方法，神也感动他们，就是他们就有这样一条鱼来表达他们的信仰。 原来啊，初代教会他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位救主。如果把这五个希腊文的单字单词，它的每一个头一个希腊文的字母抽出来，就可以组成这样啊一个鱼这样一个单词。所以当基督徒啊在有一个地方秘密的画上这条鱼形标记的时候，其他的基督徒马上就可以认得出，哦，原来这个地方或者这家的主人就是基督徒，我可以很放心的进去和他们聚会，和他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属灵神所祝福的这样一个鱼形的标记，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初代教会的信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羡慕，也是非常的纯正的信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各种不信耶稣的理由。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另外还有许多人虽然也去过教会可能也读过一些圣经，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背景的关系，可能还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就今天在这里列一下各种不信耶稣的理由，我们来看一看，也来想一想，若是您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这些原因这些理由是不是就是您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理由？有的朋友说，从来没有人真正看见过神，也没有什么救世主，那都是人编造出来的。的确，按照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信息，神他是一个灵，他不是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所以人的肉眼，我们的眼睛是物质的，人的肉眼是看不见我们的神。难怪有许多人会说，因为我看不见你们所说的那位神，所以我也就不信。神他也明白我们普通人的心思意念，因此很奇妙的是，神的爱子耶稣就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从他荣耀当中道成肉身，他借着玛利亚他妈妈的身体，就出生在我们人类这个历史当中，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位真真实实的人。并且耶稣根据圣经记载，他从小与他的家庭，也从小与他的犹太的同胞一同生活，并且最终成就神的伟大的拯救的计划，救恩的计划，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这些事情都是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也是在历史上真真实实所发生过的。所以使徒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八节，使徒约翰说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他自己也说，我就是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关心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绝对不是人所编造出来的。那有的朋友说，我们从小课本上讲的就是进化论，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其实进化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学术的观点，也是一种学术的假说。进化论，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进化论，在许多方面其实有着它根本的缺陷，对于物种进化的描述也是不尽准确的，更谈不上人是由类人猿所进化而来的。这在我们后续的课程当中会有其他的老师会给大家有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就稍微提一下。而且随着现代生物的技术和基因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人类 DNA 遗传因子编码的研究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成果，这些成果其实都是从根本上可以说是颠覆了广义进化论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市场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学术界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和著作，有很多的书籍。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来仔细的看一看，想一想，很容易就会明白的。所以进化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第三条，有的人说信耶稣是唯心主义，完全都是迷信。那迷信呢，其实是对某些事物盲目的相信，即便是没有的一些事物或者假的那些道理，也是去盲目的相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称这些人是迷信。但是我们信耶稣却不是这样，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信耶稣是因为我们相信看到历史当中真真实实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过的事情都是完全超越人主观的经验，而且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被许多人所见证，被许多人所证实，所经历，一直到现在，神的灵一直也感动他的儿女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完全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基于坚实的历史事实的基础，这是一种真理的信仰。我们在后面的后续课程当中还会和大家更多的介绍。有的人说什么童贞女怀孕简直就是荒谬，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那我们说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看上去好像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就换位来思考，如果耶稣真的是那位独一无二道成肉身的神的爱子的话，那童贞女怀孕被圣灵感孕而生，其实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换句话说，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也唯有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是被童贞女因着圣灵感孕而生的，而不会再有其他任何世界上的人会有这样的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当然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实验室的手段也就无法来证实这样的神迹，因为神迹是无法用实验室科学的方法、所谓的科学的根据来重复、来重现这样的神迹。但是耶稣从玛利亚而生，因着圣灵感孕，是被许多的人所见证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史实。所以这虽然不能用科学的所谓的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来重复，但是这却是真真实实所发生过的，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神迹奇事。那第五点，有的人说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所信的，是那些生活上走投无路之人的一些心灵的慰藉而已，而我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就完全不需要你们的所谓的耶稣的信仰。当然我们如果从中国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其实的确是有很多的老人家去到耶稣堂、去到教会来信耶稣，还有很多身体有疾病、在生活上有需要的人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其实这正是应验了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就是那位看顾孤儿寡妇、保护贫穷卑微之人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神他特别在意看顾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那些寄居之人、那些无人照看的孤儿寡妇，神都非常留意来照看他们。在诗篇，圣经的诗篇146篇第七到第九节当中，诗人也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耶和华说，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可见我们的神，他是大有慈爱、大有怜悯的神，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所谓的老弱病残、社会的弱势群体来信靠他，因而得着神的祝福。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信耶稣的人其实是遍满我们整个世界，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地区，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是有信耶稣的，而不只是那些老弱病残、社会弱势群体才会信耶稣。我们可以知道，每个国家，很多国家，上至各国的国王，上至各国的元首，下至各国的普通的百姓，甚至是那些在监狱里悔改信耶稣的那些囚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来信耶稣，都来认识耶稣，都来追求他。所以耶稣，我们的神，不仅是弱势群体、老弱病残之人的神，也更是我们每一位的神。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人非常的软弱，我们也根本谈不上，我们的一切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唯有神知道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有的人说，信耶稣就是崇洋媚外，基督教本身就是洋教，和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出身，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这个世界上凡是不属于犹太民族的人，基督信仰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洋教。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只是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的出身，我们就一定要拒绝这个福音信仰吗？如果真是要这样算起来的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啊喜欢拜拜啊，喜欢相信佛教，去拜那些佛。佛教其实倒是不折不扣的洋教，因为佛教我们知道它的起源就是从天竺，就是从尼泊尔和印度那边传入，然后在中国又落地生根，以至于很多人来相信它。佛教是洋教，而且我们知道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洋教，一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还是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当然这里面也有政府的因素啊，我就不用多讲，其实大家都明白的。所以在中国的近代社会当中，如果大家去看这方面书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基督的信仰、基督的教会和近代的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很深厚的关系。因为基本上近代中国所有的近代的慈善事业、近代的社会关怀体系、教育机构、医疗服务设施以及文明思想，基本上都是那些西方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从西方引入国内、引入中国，以至于耶稣的信仰就影响了许多近代的中国人，也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一些近代中国福音对他们的影响这方面的书来看。有的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基督教是西方反华势力对华的侵略工具，是一种精神鸦片。那我们在这里呢，因为我们也不做政治上的一些争辩或者一些争论，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说，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仅关怀人的灵魂，因为这是神的救恩，也是神的使命，神所要求我们基督徒所传扬的使命，而且基督徒也关怀社会的需要，在各方面 都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恩典和公义。所以基督信仰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鸦片，更不是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侵略工具，而真的是和平的信仰，是爱人灵魂的信仰，也是神拯救人的信仰。那我才不要成为像那些基督徒一样伪善的人，那些基督徒的行为还没有我做得好，我为什么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那些基督徒呢？基督徒没有好行为，没有好见证，甚至如果阻碍其他的朋友来信耶稣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认真的反省和反思的。在耶稣被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被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的第34到35节的经文当中。基督徒不但要彼此相爱，更是要效法耶稣基督那种爱人如己的那种行为和样式。虽然我们作为人来说非常的软弱，我们可能真的不会像耶稣那样做得那么的完全，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永远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来追求爱人如己的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目标。若是有信徒一味的只顾自己，没有好行为，自私自利，也没有爱心，那我们很有可能认识到他可能还没有明白信耶稣的真正的意涵在什么地方，他的信仰根基也很有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稳固，甚至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也很有可能只是表面或者口头上的基督徒而已，而没有真正的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这真的是需要基督徒来认真的反省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信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本人，而不是我们人自身。看人必定会失败和失望，但是这是圣经一再所告诫我们的信息，但唯有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失望，因为唯有耶稣他是神的爱子，他是圣洁大能者，他赐给我们人有盼望，有能力，也有恩典，有榜样，使我们人可以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有朋友看到基督徒啊，有某些基督徒没有好行为，盼望也不要成为您信耶稣的阻碍，因为只有耶稣是我们所盼望所信靠的神。那第九条是完全相反，有的人说那些基督徒看上去好像道德水准很高，我自认为比不上他们，或许等我自己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在道德方面再提升一下的话，我再去教会，再考虑你们的信仰吧。其实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想着要靠自己来进行道德提升，想要靠自己来活出神所要让我们活出的公义、信实、慈爱、正直、圣洁的话，其实是做不到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在我们以后的课程当中会和大家来仔细的探讨这方面的信息。信耶稣就是要完全的放下我们自己，谦卑向神，转向我们的耶稣来信靠他。耶稣基督他曾对挑战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1到32节的经文当中。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陷在罪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耶稣来其实就是要招我们每一位。 只有耶稣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有所谓的道德的提升。啊，有的朋友说基督教很霸道，听说信的人就可以进天堂，不信的人就一定会进地狱，一点都没有宽容性，不像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些宗教。那我们要说如果我们来看一看，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学生，有老师给我们这些学生出了一道选择题，答案很简单，只有两种选择，是或者否，也就是说只有答对或者只有答错，请我们这些学生选择其中的一个选项，答对就可以过关毕业，而答错的话就一定会筛选淘汰。请问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您会选择哪一个选项？我想我们大家作为学生的话，当然是会选择答案正确的那个选项。我想不会有人对我们的老师说，我既要选择是也要选择否，或者是我两个选项都不选，而且你也要一定让我过关毕业，否则的话老师你就是太霸道，也没有一点宽容性。我想作为学生的话，我们不会这样讲，也从来不会这样想。同样的道理，在信仰上，我们福音的信仰从来就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任何是似而非，是而又非的福音的真理。如果真的是有灰色地带的话，那这样的所谓的真理，我们也就不称其为真理。真理一定是绝对的，而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信耶稣的人得永生，将来靠着神的应许，一定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天国，同在荣耀的光中。这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位面前的选择，就看我们是否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那有的朋友说，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外国人的事情，中国或者中国人在圣经里从来没有被记载到，因此神是偏心的，你们的神他从来不爱中国，他也不爱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信他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儿女，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而且我们人也是那位义人挪亚的后代。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耶稣才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为我们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尽管我们中国人没有出现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但是这并不表示神不爱中国人，相反，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他，都能回转归向他，这是神心里所愿的。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告诉教会弟兄姐妹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爱我们每一位，他愿我们人人都悔改。我们家庭中从来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信耶稣的，我信耶稣的话，就会成为家中的另类。当然，信耶稣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真正信耶稣的人难免是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境况和不同的遭遇，这也是事实，历世历代以来都是如此。当我们成为家中第一位信耶稣的信徒的话， 可能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不理解，从中国的文化的观点上来讲，有的人可能家中的成员可能甚至有强烈的反对或者阻碍，这都是事实。但是神他会大大的祝福这样的信徒，而且我们也知道，家中如果您是第一位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以好的行为来影响家里的其他人，以至于使我们全家都可以归主，全家都可以蒙受神极大的祝福。那有的人说，信耶稣会给我带来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麻烦，会被周围的许多人另眼看待，我才不想受其他人的轻蔑和嘲笑。耶稣其实也明白的，他在登山宝训，在圣经当中，在天国的宪章里论到八福的时候，其实就是谈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把天国八福、天国宪章的这些经文念出来，我只挑选其中的三节经文跟大家分享。那是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到第十二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当我们人真心的寻求神，全心倚靠我们神的时候，神的保护、神的祝福就会使他的儿女们刚强壮胆，无所畏惧、无所惧怕，因为知道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掌管宇宙天地万有的荣耀的神，万有都伏在我们神的掌权，伏在他的脚下，我们还用得着惧怕别人的看法、轻蔑和嘲笑吗？有的人说，信耶稣就要去教会，会占用我很多作息的时间，我本来就已经很忙，哪有什么时间去信耶稣，还要去教会。耶稣说，我们这些人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所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指我们人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的这些东西指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具体的需要，无论是我们人吃的、喝的、穿的，也无论是我们人用的，甚至包括我们人所有的精力、体力、时间、能力等等等等。当我们关心神的家，神就关心我们的家；当我们关心神的事，神就一定关心我们的事。神的恩典和祝福满满，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人也不用担心上教会会占用我们的作息时间，神他会通过各样的奇妙的方式来祝福他的儿女，成就他的心意，成就他的工作。我在国内时已经长期被洗脑，难道出国以后还要再被教会洗脑吗？我要彻底的自由，绝对不会去信耶稣。我们知道，自由要于人有益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最终的自由其实不是自由，而是真正的捆绑和束缚。当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真理所充满的时候，就一定会被罪所充满，就一定会被这个世界的世俗的文化所冲击、所影响、所占据。而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是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释放我们的自由。只有在神的生命中，我们才会得着那令我们释放、令我们喜乐、 令我们平安的自由。我们还会在后面跟大家具体的来分享。那最后一条，我不信耶稣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不想让那些基督徒来打扰我现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那可能真的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就为您祷告，期盼神真的是可以感动，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来寻求，来信靠他，以至于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就是听到有一位长久以来非常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位慕道的朋友，终于在上个星期决志信主。这位朋友家中的姐妹已经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基督徒，为他先生信主的问题也是操碎了心，花了许多年的心血和祷告，终于看到神的果效，看到神的时间临到。我们为这个家庭献上我们的感恩，神也一定会祝福这位弟兄，祝福他的姐妹，祝福他们全家，在神里面都有满有恩典和祝福。我们也将一切的感恩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归给我们的神，也盼望我们的慕道朋友真的是可以热心真心的来寻求我们的神。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讲了那么多不信耶稣这条那条理由，无非就是想让我认识耶稣，无非就是想让我信耶稣嘛。那你说说看，到底信耶稣对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影响？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问题。我们经常会问这样几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的生命有何意义？我的生命将来又要往何处去？其实这几个问题大家都明白，是人生过程当中最根本性的几个问题，也是长久以来在人类历史当中许许多多人想要追寻，想要得到答案的几个问题。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人一直到走完这个生命的历程，都还是没有能够认识清楚人的本质和意义。这一张图或许可以给大家有一些思考和反思。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完全一样吗？我们生活就是所谓吃饭睡觉，但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就仅仅在这些日常的所谓的琐事当中吗？我们人生非常的脆弱，生命非常的脆弱，生命也是一晃而过，也是非常的短暂。那我们的生命要奔向哪里呢？我们真正的人生价值到底是在何处呢？那底下这两张图，左面那张图我们中国人说是井底之蛙，那右边那张图就像飞鹰那样展翅翱翔。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希望能够像左边的 那张图的那个场景，我们每一位都像鹰那样展翅翱翔，能够飞到高处，能够看得远，也能够大展宏图。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那圣经告诉我们，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上半节，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圣经在这里启示给我们有三方面的信息。神他造万事万物，其实我们人也是神所造的，而且神所造的万物都有美好的定时，而且在神眼中本来都是美好的。而且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又将永生刻放在人的生命当中，使人无论是已经认识神或者还没有认识神的，都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神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位永恒者， 我们人总是要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永远希望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人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圣经的信息就提醒我们，深深扎根在世人心中的是对未来的关心和渴慕。人一旦认识到我们这样一个物质世界，时间和空间的奥秘和广阔性，我们就不会再满足于那些今生事物的短暂性。神的心意是要使人认识到，这个物质世界它不能体现人全部生存的价值，人唯有倚靠神，唯有倚靠我们这位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那位神，我们才有永恒的价值。除此以外，人的生命其实是毫无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圣经告诉我们，这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26和第27节，其实就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关于人的本质。我们人是尊贵的，在神眼中有的尊贵的地位，因为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圣经在第一卷书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而且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尊贵，因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虽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的被造物，比如说动物、植物和其他的物质，但是我们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反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因此我们人与其他世上所有的被造物都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人是尊贵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可恶的，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悖逆神，咒诅就因此临到这个世界，罪也因此进入这个世界，这是被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人类犯罪带来许许多多的严重的后果，我在这里就根据圣经的信息用了这样一些词，帮助我们大家也反思一下人类犯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会拜偶像，远离那位真正的上帝，我们会说谎言，各种各样的谎言，我们有淫欲，我们会有邪恶的思想，我们会有贪婪，有恶毒，有嫉妒，有凶杀，有真竞，我们会有各种各样诡诈的思想，我们也有毒恨，有忏悔，有侮慢，有狂傲，有自夸，我们甚至会悖逆自己的父母不孝，我们也会有无知，我们会悖约，我们也不怜悯人，我们甚至会残害别人，也会在行为上暴虐别人，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不用我多说，我们也都可以体会到，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这些后果真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们人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人在罪中只有犯罪的自由，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人只有不得不被罪所束缚的捆绑，而没有摆脱这种捆绑的自由。人被罪恶和灵界的撒旦魔鬼所奴役，我们面临死亡与神最终的审判，人面对这个世界只有无穷的痛苦、疾病和战争，人也根本无法从如此可怕的境况当中 自行的脱离出来。其实从这一两年以来的所谓的新冠病毒，所谓的这样一个病毒瘟疫的影响，其实我们就越来越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当这个盒子，当罪恶的盒子打开的时候，我们完全无法靠着自己从罪恶的境况当中，从痛苦、疾病、战争的境况当中能够脱离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他其实也是一个按照他自己的生命所做的一个自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本性和本质呢？所以我们人一方面是尊贵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同时我们人也是可恶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人也是可怜的，因为我们人需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那我们再一次问，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人是不是要靠着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摆脱这样困苦的境况呢？是不是靠社会制度呢？是不是靠教育体系呢？也是不是靠所谓的现代科技发展呢？是不是这些所有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把我们引到一个和平、一个光明的境地当中呢？其实都是不可能。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无论是所谓的社会的制度，还是教育理念，还是科技的发展，都完全无法把人领到神的面前。相反，这些所谓的制度也好，教育也好，科技也好，可能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反而会使人远离神。圣经也启示我们，如果我们人需要有真正出路的话，就一定要对罪有正确的认识与对付。那如何使我们人对罪有正确的认识与对付呢？在上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也可以算是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C. John Miller， 在神学界里面他也被称作为 Jack Miller。 John Miller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人比自己所看的要坏许多，但神的恩典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大许多。在这里其实他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人往往是自高自大，这也是圣经所提醒我们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悖逆神，无论如何背弃神，但是神的恩典始终比我们人所要认为的要大许多。神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当我们人在困境中的时候，神就彰显他无比荣耀宝贵的恩典、慈爱和救赎。我在这里也列了一些他以前曾经所写过的书，他写过蛮多书的，有写过福音方面的书，他也写过关于基督徒领导力方面的书。他还有一本书，大家看到在最右边，这本书的名字叫 Come Back Barbara。 这本书其实是他和他的女儿，他女儿的名字就叫 Barbara。 他的女儿在年轻的时候，在 teenager 的时候，因为离弃这个福音信仰，因为他从小就是生长在牧师家庭，他也看到过父亲母亲在教会的中心的服事，但是他在叛逆期的时候，他就离家，他就反抗神，他也不愿意回到家里也因此引起了 John Miller 和他夫妇两个人心中的苦痛。那后来John Miller 也和他的师母一同在神面前祷告， 寻求神的帮助，他们也和他们的女儿有互相的有很坦诚的交流，靠着神的恩典，终于把他的女儿慢慢的又引回到神的家中，使他的女儿又重新回到信仰当中，回到家里面。后来 Barbara 其实悔改之后也忠心的服侍神，后来就和他的父亲一起出了这样一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就是 Come Back Barbara，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空也可以找来看一下，也是蛮感人的一本书。所以神爱世人，神是公义的，他也是蛮有慈爱和恩典，他爱我们世人，并且爱我们到底，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使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归向他。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的一天，耶稣他通过他的母亲玛利亚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而且他长大以后传神的福音，也医病赶鬼，甚至使死人复活，到最后他也亲自的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无比宝贵的救恩。以后他又复活，他又和他的门徒整整有40天的时间，复活以后教导他的门徒，也希望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神的大使命。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什么？他给我们有十架的救恩，有赦罪的恩典。在约翰福音3:16，我们基督徒是耳熟能详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爱我，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也爱世界上的每一位，哪怕是当初对他极尽嘲讽，极尽羞辱，刺他，扎他，把他吊起来，对抗他，甚至是亵渎他的那些人，耶稣基督一样爱他们，一样爱我们每一位。神的心意，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求，所能够想的。正如刚才所提到的 John Miller 所写的那样，这里也有一首短诗，也希望能够和大家来分享。耶稣爱你，没有人能一直和你同在，唯有耶稣。没有人能随时帮助你，唯有耶稣。没有人能做到永不伤害你，唯有耶稣。没有人能担当你所有重担，唯有耶稣。没有人能容纳你一切过错，唯有耶稣。没有人能拯救你脱离死亡，唯有耶稣。没有人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唯有耶稣。没有人为你在天上预备荣耀的住所，唯有耶稣。没有人应许赐你永远生命，唯有耶稣。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们每一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再一次来问，信耶稣对我，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信耶稣可以使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信耶稣可以使我们得着神的救恩和祝福，得着永生的生命，也得着喜乐，得着盼望，得着平安。并且信耶稣也可以使我们人以永生的眼光，以永生的生命过在地今世的生活，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满有神的祝福，也有平安，有盼望，也可以来见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或者说我为什么不可以信耶稣呢？在1647年的时候，出了一份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西敏神学小要理问答，所谓的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那在这一份小要理问答当中，处处散发着属灵的芬芳的香气。这一个小要理问答其实就是以一问一答，以问和答的方式，将我们基督福音信仰的内容就完全的表现出来。在第一个问题当中就问到，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而我们人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神的荣耀，在他里面，唯有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唯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够永远享受神，并且以他为乐。那在这里我也给各位有一些回顾和反思的问题，帮助大家能够来回顾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也盼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能够来认识，能够来追求，能够来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各位如果心里有感动，圣灵如果感动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愿意真心来寻求耶稣，甚至我们说我们愿意，我愿意来回转归向耶稣，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使耶稣就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使耶稣成为我个人生命救主的话，就请您可以和我们的各位老师和施情传道说，也可以和您所熟悉的弟兄姐妹们来讲，我们就可以来为您祷告，也来求神来祝福各位，愿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也临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好，我想我就先停到这里。那我们就现在就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好吧？至高荣耀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你的面前献上感叹。当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何等的匆忙，也是何等的迷茫。我们在世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们一生的年数在主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的也都全然都是虚幻，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就转眼即逝，我们就如飞而去。但我们又要在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卑为人，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一切相信和投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主你是全能的主，唯有主你是恩典的主，也唯有主你是复活大能的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有你所赐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恳求，愿你的圣灵就感动和浇灌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真的是引导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能够来接受你，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你所赐福给我们的见证和荣耀。主，你就抓住我们的心，主，你握紧我们的手，使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生命，靠着主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就能够来回转，能够来归向你，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当我们被主你得着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一切都不再一样，一切真的都不再一样。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成就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成就在我们的儿女当中，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愿主你得着我们的心，也愿主得着一切的称颂和荣耀。我们同心仰望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求，阿们。